谢赞美主，你们都好吗？啊，跟你旁边人说，求神大大祝福你，大大祝福你。这个话语有能力的，你给旁边人祝福，他今天就不会倒霉了。Amen， 你就会改变他的思想。就思想，我今天特别要讲这个信息，一个思想要改变，这很难的一件事情。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怎么样？本性难移，但是神是一个做改变的工作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神是专门做改变的，感谢赞美主。我们来读神的话，请起立，好吧？读下面，我希望大家非常的兴奋的来读这段圣经。每一个要拿一支笔，请招待发给每一个人一支笔，确定他有笔要做笔记哈。我们这教会要往上提升，不是就坐在那里听而已。预备，来，那七日将完，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好，我们暂停，声音都太小。我们现在请我左边的人，就是你们这边右边的念二十八节，下一个是我的，你的在教堂面对左边的，就二十九节起应，好吧？二十八节这边弟兄姊妹大声预备来。二十九节，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说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有的喊是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几句话。”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
下面的那个，我请宋君念，请坐，我们换一些方式，因为很长，请宋君念，大家仔细听。
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这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 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色，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颂。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弟兄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对他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延迟，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人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服，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缠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
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对我们每一位说话，求你赐给我们一个专注的心，能够遇见你，能够被改变。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讲到《使徒行传》第21章27节到22章29节，继续再讲到神的国度的扩张。我今天要特别讲的是一个蜕变的人生哦，这个字念蜕哈。我们常常说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这个读边也不知道要怎么念，中间也不知道怎么念，这就是退后的退，蜕变的人生哈。那我特别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讲到我们一个人的信仰，真实的信仰是会带出生命的改变，一个人真正的改变，而一个人真正的改变是在他的思想跟价值观上面要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跟价值观没有改变的话，他的生命不会是改变的。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基督徒，是不是主的门徒，不是看他礼拜天来这边读，来这边聚会，不是看他读经祷告都不错，也会十一奉献，也会传福音而已。一个人是不是真实的基督徒，是要看他的价值观有没有改变。你们价值观很重要的，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价值观，但是价值观就是主导你做决定的那些思想，是不是？你今天早上来这里聚会，是因为你觉得来敬拜神是很重要的这个价值观啊，可能你来这不一定是来敬拜神，你要看看某一个朋友或等等，但是你的价值观就主导你来怎么做决定。一个真实的信仰，一个真实的耶稣的门徒，是他的价值观是天国的价值观，是一个思想蜕变的一个人，被改变过的人啊。 那我就讲到思想，就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人在奥林匹克界里面，这个长跑的里面都知道，一个人跑步啊，一英里的路绝对不会少于四分钟，这是一个律，就是说这个没有人能打破啊。大概在20几年前呢、啊，有一个长跑叫罗吉斯 Rogers， 他就跑了低于四分钟。自从他打破那个记录，就是一英里路你跑一定会超过四分钟，没有人能低于四分钟之下。但自从他跑了超于四分钟之下以后，在那一年内就有10个人跑一英里路都少于四分钟。我就想问大家，到底是不是人类体能有极限呢？在跑一英里的路绝对不能少于四分钟，还是那个限制是在人的思想里面？当然是在人的思想里面，是不是？当然逻辑是他跑步在一英里路内跑一英里可以少于四分钟的时候，很多人看到说我也可以。Amen。 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罗马书第12章，保罗说，弟兄姊妹们，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那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活祭，怎么样把整个身体献上。他下面又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就讲到这个思想价值观的改变。如果我是你，我今天会非常仔细听这个信息，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思想没有改变，你的价值观没有改变，你做基督徒只是一个空泛的表面上的一个形式，你没有真正的改变，你就失去很多的福气。很多人今天来做信主耶稣，他只要得福气，他要让他自己做主，耶稣做他的仆人，求什么得什么，求什么有什么。这不是信耶稣，这是利用耶稣，这跟拜关公、拜菩萨、拜马祖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的价值观没有改变，这个人的真正的 mind 没有 change。 我们今天要看一个人，他叫做保罗。很多时候我觉得很稀奇，我们今天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也会提出这问题，为什么？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保罗信的耶稣跟我们信的耶稣是不是同一个耶稣啊？是不是啊？那为什么保罗那么疯狂的爱耶稣啊？那个叫什么 Francis 是吧？ Francis Chan 写了一本书哈，这个是被神使用的一个牧者，他写了一本书叫 Crazy Love， 疯狂的爱啊。我就用他的 Crazy Love， 为什么保罗爱主耶稣那么疯狂？你刚才读的这一段都是讲保罗的经历，保罗真的面对各样的困难，他面对各样的 crazy people， 打他弄他，你待会我们会看这段故事。为什么保罗对主耶稣的爱那么疯狂那么热烈，你我的爱好像，你说牧师你怎么那么负面？我真的知道，我今天早上看你们敬拜赞美就知道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不要讲这些事情，我们就问你一个问题，一个人真正在谈恋爱的人时候，是不是全世界都知道啊？我就问你为什么？我要问这个瑜伽，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为什么？你有谈过恋爱吧？为什么？对，还有呢？最好每个人，你不需要最好每个人知道。因为他在恋爱的时候，他在爱一个人的时候啊，他有爱情的滋润，怎么样？整个人都不一样，他脸会常常在那边傻笑，在那边发呆，在想那个人，然后呢，还会对那个人怎么样？会对那个人表达，是不是啊？可是我看现在的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他们来到教会，他们也没有脸很开心的在笑，这个也没有在那边想主耶稣很快乐，然后敬拜赞美的时候大家都 为什么保罗那么疯狂的爱主耶稣，那我们好像可有可无，哎，中午要吃什么，下午要买什么，哎呀，这礼拜一的 paper 要交 project， 哇，想一大堆，就是没有想到主耶稣。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我一看你们就知道了，不然我怎么做牧师啊？为什么？我就问大家为什么保罗所信的耶稣跟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不是同一个耶稣啊？为什么他对耶稣那么热切，那么热身，他愿意付一切的代价，我们好像可有可无？为什么？我就想问这问题，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思想的改变，关系到我们这个人生的一个蜕变的人生，从思想的蜕变开始。为什么？因为保罗所认识的基督耶稣对他来讲是很真实的，我们你所认识耶稣基督对你是很抽象的。我再跟你讲，一个人不可能为一个抽象的观念、抽象的人来卖命，你也不可能爱一个不实际的人，对不对？你不可能贴一个照片我就跟这个照片恋爱，哎呀，我爱你啊，这个照片上。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我上个礼拜天在复活节讲到荣耀的基督向于施洗约翰，向使徒约翰显现，那是不得了的事。那个对使徒约翰来讲，他见到荣耀基督那一次以后，他整个信仰就提升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需要遇见荣耀的基督。这个遇见的真实，就是在会带下你思想价值观的改变。我们今天就看这一段故事，我看到很多人点头，我很开心，这表示你幸福了。我讲这个 thesis， 讲一篇信息都有一个 thesis， 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保罗所认识的基督跟你我所认识的基督是同样一位，但是保罗是真正的遇见他，你我没有真正的遇见他。如果你遇见他，你会改变，是不是这样子？你可能在思想上遇见他，在头脑上遇见他，在理论上遇见他。一个人真正遇见神，他一定会改变，因为神是一个极大的能力的那一位。你见到他，你会开始整个人从里到外，因为整本圣经里面写了很多人遇见神的事情。以赛亚遇见神，他就发现神是高高在上、圣洁、超越一切的那一位，他就看到自己的亏欠。那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首先我们看到保罗他被捕了。在前面上一次，这个路德跟贝斯他们有分享，就是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城，保罗见到那时候教会的领袖，教会领袖就说，我们听到外面有谣言了，说你啊都是教导以色列人不要守摩西的律法啊，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就非常的，他们都很恨，很非常反对你啊，保罗你要很小心啊。所以教会领袖说，这样好了，你们就，我们这边有四个人，他们要对神还愿，你就带他们四个人到圣殿里面守这个拿西尔人的这个节期七天还愿。所以他们这些犹太人看到就知道你并没有反对摩西的律法，所以他就带这些人进去。没有想到快到第七天的时候，有些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到保罗在殿里面，他们就开始放话说，哇，保罗来到这边，你看他还带一个非犹太人进入圣殿来侮辱我们，来毁坏我们的律法。我们当中很多人不太了解犹太人，你不知道，你就不太了解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他们看到保罗在圣殿里面，又认为保罗带了一个非犹太人进入圣殿，他们就那么生气，他们就放这话，然后全城都开始动乱，整个耶路撒冷城都动乱了，那个很大的乱子。所以千夫长啊，就警备司令啊，都要赶快找人要把他抓起来，要停息。那我就想问大家一下，你们知不知道按照摩西的律法，犹太人的律法，非犹太人是不能进圣殿的，你们知道吗？所以在那个有圣殿的时代，你跟我绝对不能进去，我们进去被发现，他把你杀掉，因为我们是怎么样？外邦人是怎么样？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看起来像什么？ 哎，不是可爱的，这个很难讲。像狗其实不错，在美国做狗比做人好。你们看他们对狗，哇，弄得干干净净的。我有时候看到那些很所谓的高尚人，他抱了一个很漂亮的狗走过，然后旁边有一个 homeless 在那里，那 homeless 还不如狗。但是在外邦人，就是犹太人看非犹太人，地位是很低的，我们就像狗一样，不是西方的那种狗的地位，是东方的。所以我们不是人呢、啊，我们在他看来不是人，是不配的。我就大概跟大家讲，所以如果犹太人，尤其这种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们看到有一个非犹太人赶进了圣殿，哇，他们这个对来讲是大逆不道，这是不得了事。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看到他们在耶路撒冷城看到一个外邦人跟保罗在一起，他们看到保罗在殿里，他们就认定保罗把他带到圣殿里面，所以他们就很生气，就放这个谣言，结果全城就乱，他们就抓住把保罗从圣殿里面拉出来。管圣殿人很聪明，他把保罗一拉出去，赶快把殿就关起来，说不得了，今天这些人在起来造乱，把殿都拆掉。然后他们就大吼大叫，请问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在叫什么？你们刚才读了圣经啊？啊，我跟你讲啊，你可以试验一下，你到 Berkeley 的那个 bus station downtown， 你就站在那边什么都不要做，然后就一直看天，然后过一会指个手指，你就看天，你站一下，过一会就会另外一个人来说你在干嘛，你再继续这样下去，过半个小时后站三四十个五十个人都会站在那里，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对，好奇。还有呢，这叫做群众心理。你就在那边继续看，你继续喃喃自语，就越来越多人围着你，那你也不要讲什么。那这些人去抓那个保罗的也一样，说哇，有一个叫保罗，他真是坏蛋，他侮辱我们的律法，怎么怎么，快去哦！他们通通来去，又打又闹又抓，搞了半天。那个警备司令啊，就赶快派人去那边，就要抓他们，就要把保罗抓起来，然后就把保罗从他们当中抢救出来。他们又打又闹，正要杀保罗的时候，他们就 arrive， 然后就把他抢救，要带回那个军营的时候还不能，还要举在上面，所以是非常混乱。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犹太人在圣殿中抓住保罗殴打他。全城都骚乱了，然后千夫长就对保罗要审讯，就表示千夫长问了半天都问不出来，那些人都搞不清楚。我就想问大家，那些人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力量？啊？是不是一个很黑暗的权势啊？你们有没有发现，使徒保罗无论到哪里去，那边就会有动乱？哎，请问是什么原因啊？舅舅，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救人会有动乱呢？为什么会有动乱呢？救人，请问救人救灵魂，让人认识耶稣是好事坏事啊？那为什么会有动乱呢？什么黑暗呢？那请问你现在去救人信耶稣，是不是会有动乱呢？小梅，为什么不会有动乱呢？我跟你一直摇头，不会有动乱。哎，真的，那保罗都做好事啊，做好事还关在监牢挨打嘞。那今天人认不认识呢？我现在就是要你们思想，今天人认不认识呢？你今天跟人家传福音，人家很感谢你吗？啊？瑜伽为什么？你有不好经验？他说你神经病是吧？哎，就是这样。你看，我就谢谢你这句话。保罗在那时候，他们也认为他神经病，不但神经病，大逆不道，他们要把他抓起来。他们说，你们后来审判的时候，他们跟讲说，该死了，他这个人 get rid of。所以弟兄姊妹们，传福音是好事，但是人不一定认为这是好事。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张力，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很大的征战，不是像你想的。那么就是人家会感谢你。 保罗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因为他遇见了这位荣耀的基督。好了，那个监副长就把他带进去了，他也搞不清楚他是谁，他就说你是不是那个会讲这个希腊话的一个埃及人呐、啊？你那就几年前带了4000人跑到沙漠，你是不是那个人？保罗说不是不是不是，你完全搞错。所以警备司令他也搞不清楚，他就看到有动乱就抓起来再说，他根本搞不清楚保罗是谁。保罗就说哦，我是在基利家大树的，我是一个犹太人。他说这样好不好，你让我跟这些乱民讲讲话。保罗很天真呢、啊，他要跟他们讲讲话。好好好，他们就讲话。后来讲话，我们就看到保罗讲到他的一生。我觉得我要大家仔细想，这个非常重要。我要从保罗这一生来看到一个蜕变的人生，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他本来走的是一个方向，后来走另外一个方向。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保罗口齿清晰啊，思路明确，讲了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话。他一开口，这些乱民就开始安静聆听。保罗是哪里的人呢、啊？你刚才读了，他是犹太人，但是他生在哪？生长在哪里？基利家的大树啊，不是大树那个大树，就是很大的大树木的树，这是翻译的音哈。大树那个城呢，是在这个叙利亚的北边，在小亚细亚。大树城有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医学院。一个医学院在那里，所以也训练了不少的医生，也是一个蛮注意学术的地方。所以保罗是生在一个不错的地方。那保罗是谁的徒弟啊？犹太教师加马列啊，这不是教师，是大师啊。我讲到这大师就，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那我们的弟兄就介绍说，他是。田牧师，就那个人从那天开始就叫我师父。他说：“哎，师父来了，田师父来了。”对啊，那我说我不是师父，我是牧师。他说都一样了，你是师父。他叫我师父以后，就让我很有压力啊！我又讲话什么都要小心。我现在是师父。那这边呢，保罗的师父就是犹太教大师，叫加马列。那这个加马列非常有名的哈。那他教的出来的都是犹太教的这些高徒。那保罗是接受最严谨的犹太传统律法的思想教条，他都守这一切，而且他就全心的委身于信仰。我们看到他是专一，却是错误的委身啊。第二条，他是专一啊，却请那个 Kevin 继续调一下，错误却是专一的委身。那请问大家，我们还不认识主以前，我们是不是也很专一啊？不一定啊，我看很多人不专一。你知道专一很重要，很多年轻人他一下做这个一下做那一下，很多中年人也一样，很多人不止年轻人。我跟你讲，专一有他的大能在里面。你宁可做少一点的事情，你专一做一些事情，你会做得很好。你不要做一个事情3个月不成又换一个，又不成又换一个，所以你过了5年看到你还在一直换。你们有没有碰到年轻人在读大学，他的 major 一直在 change， 每一年都不一样。弟兄姊妹们，专一很重要，但是呢，专一还要走上正确的路更重要。有人专一的贩毒，专一的他研究最新的毒品，最便宜的毒品，最好的毒品，最直销，很专一，是不是？有没有发财？也发财。发什么财？发官财。最后被抓起来会被打死。所以使徒保罗他还没有认识基督以前，他很专一，他受加马列的教导，他很努力来做。保罗这个人不得了啊，他在这个个性里面，他一定是低型的人啊 ，dominant， 他是很专一，他要做什么就干到底。他认为他受加马列的教导，他认为他服侍上帝，他觉得耶稣基督这都是异端，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所以他就在耶路撒冷迫害基督徒，迫害的还不过瘾，他还得到这个手谕，要到大马士革抓，把那边的基督徒也抓起来。所以保罗这种人，你要得到他。他真的专一的委身什么，他一定会干起来。 所以保罗怎么样，他就逼迫基督徒，他非常专一。然后他怎么样，他去大马士的路上，请问大家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刚才都读了，发生什么事，我就特别问师母，他发生什么事，遇见什么，请问保罗知不知道他遇见谁，你们认为他知道的举手，这边有人说不知道，你们认为不知道的举手，那我就想问一下，根据这边这一派说认为知道，你为什么认为保罗知道，那是他遇见的是神，是主他自己，他说主啊，是吧，你们两边都对啊，他的问话很奇怪，他说主啊，然后说你是谁，所以他们也对，如果他知道主是谁，他为什么要说你是谁呢，如果他不认识他是主，他为什么说你是主啊，是不是很奇特，哎，这个回答的不错，他知道他是主，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主到底是谁，是他服侍加买列所教的那个主呢，还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很知道啊，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不要每天都主啊主啊，你的主到底是谁，你的主是阿拉呢，你的主是佛祖呢，还是谁，还是你的主是你自己啊，是不是世界上很多人他的主就是他自己啊， My Lord My Lord， 他是在指他对着镜子说 My Lord My Lord， 所以保罗他去大马士的路上，他碰到一个极大的光，那个光太强了，他就从马上，我现在想说保罗可能骑了一个白马，很拽的，突然间在路上靠近大马士革，突然那个光照了他，就从马上摔下来，然后整个人就看不见了，然后就说主啊主啊你是谁，请问他怎么回答，没有，这边是讲说扫罗扫罗你为何逼迫我，保罗在遇见神之前他的名字叫做扫罗，其实在另外一地方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何逼迫我，然后说还讲一句话说用脚踢刺是难的，哇，请问那是什么意思，你们有谁用脚会去踢刺吗，所以神跟他讲说你要敌对我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你是不会成的，然后保罗回答说主啊你是谁，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问题，你既然是主也不知道他是谁，中国人说六神无主啊，认识很多神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把通通都拜 just in case， 主耶稣回答，基督回答说什么，我就是你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因为耶稣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他特别强调是在拿撒勒城的那位耶稣，那这边讲说与保罗同行人都看见了大光却无法听见所讲的话，保罗又问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往大马士革去，在那里我要将委派你所做的一切事告诉你，请问后来神派了一个人来对他讲这一切事，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亚拿尼亚是一个敬虔神的人，其实你在使徒行传前面讲到保罗的经验的时候，神有对亚拿尼亚也说话，亚拿尼亚他跟他讲说你要到直接去那边有一个人叫做扫罗，你要对他怎么样怎么样，亚拿尼亚非常的为难，他说这个人素来都逼迫教会，我现在去我不是送死吗，回去就被他关起来，圣灵说你听我的话没错，他就去到那边，他就看到扫罗，他就为他祷告，扫罗的眼睛就好像有鳞片就掉下来，扫罗就能看见，然后他就替他施洗，他就吃饭，他就健壮了。弟兄姊妹们，扫罗遇见基督以后他立刻就要传福音，他立刻就要在那个城传福音，他立刻就开始做见证，那个城的犹太人就逼迫他，他就跑走。那今天这边也讲到说神要他 去向万人传福音做见证。你们知不知道保罗后来成为什么的使徒啊？就是你跟我，我们要特别感谢保罗。你知道吗？本来福音只是属于犹太人的，而且犹太人不喜欢向非犹太人传福音。你们知不知道？你去研究旧约圣经，越研究你发现，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像。中国人学功夫啊，学中药啊，中医啊，怎么样？传内不传，叫做祖传秘方，老祖宗传下来的秘方。什么叫做秘方呢？只给传给我们自己家的人，所以女人女孩子也不传给她，因为女的会嫁出去。那在我们田家秘方，一嫁的一个姓方的就变方家有，那就不行，所以只传男的。哎呀，这个挺危险的。还好福音当初不是只有传给中国人，这祖传秘方搞了几千年，那个都变掉了，因为重要部分都传，都不传给外面人。神的国度不是这样的心意。哈利路亚，赞美主。神在最后的世代，他要把大使命交给华人，你们相不相信啊？我跟一些牧师刚刚去听这个领受，戴冕恩牧师跟我们分享，神在这个最后的世代，他拣选的是华人。哎，这不是讲民族主义啊，中国一定强，中国要兴起。很多人一听，哇，好开心。你不要开心的太早。神拣选华人是要对犹太，要对回教，对佛教，这个最后的十跟四十这个 window 这一段是最困难的地方。我再讲下面你就不笑不出来了。神要拣选一个子民是不怕死的，是去送死的。这是那个戴牧师真的亲口讲的，他说 Fear not death。他们要对回教徒传福音，请问对回教徒传福音容不容易啊？啊，回教徒一手拿什么？一手拿圣经啊，可兰经啊。你跟他传福音，他说你先信我的阿拉，你不信，咔嚓，你信主耶稣，耶还没讲完，他把你头砍掉。所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感谢赞美主。神拣选华人参与这大使命的最后一棒，请问是不是因为中国历史悠远，文化深厚，我们非常的好，所以神就拣选我们，是不是啊？啊？哎，有人说是啊，他说 yes， 那我们就派你了，对回教徒传福音啊。请问整本圣经神来拣选哪一个人或拣选哪个民族的时候，是因为那个人条件很好吗？绝对不是的。神拣选一个人，拣选一个民族，是因为他的拣选。其实神拣选华人是因为华人很需要耶稣，华人太需要了，没有耶稣这个民族国家走不下去。我们太需要更新了，我们太需要思想的改变。我们感谢赞美主，神拣选保罗去向万民传福音，特别是向非犹太人传福音。华人很像犹太人，我觉得最后一棒选华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华人跟犹太人一样的毛病，祖传秘方，什么都 keep 在自己。神说我今天要改变你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跟你们中国最远的那种回教徒、阿拉伯人、以实玛利的后裔传福音。华人的命定非常的大，周神柱牧师我们的带领者也讲，华人的命定最后是要让以实玛利人跟以色列人和好。 Amen。 中国人很能做这个。你知道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除了犹太人以外是什么人吗？他们说温州人。对，答了也对，温州人。温州人说是温州人，潮州人说是潮州人，台湾客家人说是客家人，但是他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很会做生意，那个做生意的本领被上帝用了后，就会让人和好，对不对？ 神要使用华人的神给他们的恩典为神的国度。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神派他去向非犹太人传福音，这是不得了的事。你去看中国的近代史，你去看中国的历史，中国人一直以自己为什么？叫中国嘛。你光听中国那个名字就是很自大的，中国 Central Kingdom， 我们是全世界的中心点，所有在中国以外的都是什么人？你稍微懂得中国历史或懂得古文的，就是所有非中国人都是什么人？蛮夷，哎，都是蛮人。所以你跟蛮人结婚就是什么？你也变成蛮人。我的女儿就嫁给蛮人，现在白蛮。中国人很自我中心，文化很大的优越感，因为他觉得这些人都没有文化，都是野蛮人。请问这个合不合神的圣经啊？绝对不合的。犹太人也一样，所有非犹太人都是很差的，像狗一样，像这个动物一样，不要讲狗，像动物啊，禽兽，不像人一样。神要改变这个，神要让我们有一个心意的更新变化，说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只要他是人，不是只有华人是人，其他的人也是人。现代的华人没有了，今天的华人又变成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崇洋媚外，是不是？缺少自信心，看到人家，哎呀，我也觉得很稀奇。我说，哎呀，怎么搞的？一下子华人都在看那个韩国的连续剧，哇，哈韩，一下又哈日，一下哈这个哈那的，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弟兄姊妹们，请问中国人在神的眼中宝不宝贝啊？所以我们要在主里面建立自信心。天生我才怎么样？真的吗？有什么用？为神所用。保罗就这样，他以前非常专一的，非常委身的，但是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他在热心的爱主的时候，他正在迫害主的教会，所以主最后要出手，让他遇到这个大光，就是基督他自己。主亲自对他讲说，你在迫害我，你走错路了，你要回去，你回到大马色城，我要托人告诉你，你将来要做什么事情。弟兄姊妹们，这是保罗信耶稣跟你我信耶稣不同的地方，他遇见了主他自己。这不是说你要开始迫害基督徒，你要到一个城市，在路上就有主耶稣向你显现。很多人都是读圣经读不懂，你不是去拷贝他的经历，你要了解这个经意在里面，是你要遇见神了。 Amen。 你遇见真实的神，你就会有真实的改变，你就会有真实的信仰，你就会有正确的委身。不然你就每一个礼拜听听到看看，听人家见证，哎呀好棒啊，听到这个人见证啊，好棒！你看那个没脚没手的那个尼克弟兄，你看他多快乐，全世界最快乐的人。为什么他没手没脚那么快乐？我有手有脚，我手脚都很好，我一点都不快乐，我天天 depress。因为他遇见了基督，他非常 desperate， 他没有主耶稣活不下去，你没有主耶稣还可以活下去，但是很 depress。你需要真正的遇见主，感谢主。使徒保罗他有一个新的方向以后，他就甘心为基督摆上一切的代价。我们都知道他到处逃亡，面对死亡的威胁，还面对虐待。你看那千夫长一话不说就先要把他痛打一顿，他说，哎，我是罗马籍的，你没有审讯我，你没定我的罪，怎么就打我？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要有智慧啊，不要白白受打。保罗很聪明，一讲，哇，那千夫长吓了一跳，说你有罗马籍啊？我是用花钱才进的。他说我天生就是，他们就赶快释放他。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说，我们从保罗的这个人生一个蜕变的人生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第一个就是思想的蜕变带出蜕变的人生。我在最前面的时候，在一开始讲这信息，我讲到蜕变这个字在英文叫做 metamorphosis， 意思这个 meta 的意思就是超越在一般的样式之上， 是属于上帝最高的方式 metamorphosis 就是改变的意思，所以 metamorphosis 就是说你必须从一般的样式转换成上帝那最高的样式，就叫做蜕变。有多少人希望这样的举手？你希望你从你现在这个样式转变成上帝要给你最高的方式。请问你能想象上帝要给你最高的方式有什么？我们想一些具体的事，比如说你在工作，你现在有一个工作，你在读书，你在日常生活里，如果转成上帝最高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跟你现在有什么不同？想一想。姐姐丽，我儿子也叫姐姐，是吧？姐姐丽，我就想问你，如果神转换你成最高的方式，你现在打工有跟荣耀的方式跟普通方有什么不同？小费就特别多，客人就特别好，老板就对你很 nice， 是不是这样子啊？不只是这样，哎，这个姊妹很聪明，不只是这样。什么是荣耀的方式啊？神的荣美很抽象，神的荣啊，你们两个都很抽象，一个是神的荣美，一个是像主耶稣的样子。那主耶稣是什么样子？史蒂你讲一讲。有喜乐，哎，很好。姐姐有没有喜乐？哎，挺开心的。有能力，有智慧，没有烦恼。哇，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不要有烦恼的举手？哇，我们都需要 metamorphosis， 需要蜕变，需要改变。从一般的形式是怎么样？姐姐，一般的形式怎么样？今天小费才，哎，今天都没什么工人啊！你还没叹气，我没有说你啊，我说一般的形式。所以我想，我们学的功课，第一个，今天看到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思想的蜕变，带出蜕变的人生，就是你思想要改变。那我们要看到第二点，就是悔改就是思想的蜕变。我们看下面一下好不好？那个 Kevin， 请你打一下，在最下面。我们已经都讲到最后了，我讲得很快哦。你以为我还在讲，我都讲了。悔改带出思想的蜕变，悔改就是思想的蜕变。我特别讲这个英文的这个希腊文的这悔改的字叫做 metanoio。你知道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是传悔改的洗礼。我今天讲的信息最重要的是这一段。耶稣出来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样？你们都不敢讲那个字，觉得这字很不好，悔改。我就想问大家，当你听到悔改这两个字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很正面吗？觉得姐姐你觉得怎么样？听到悔改，你听到悔改这两个字，你有什么图像出来？悔改是什么？犯罪，还有呢？自我形象立刻不好。很少人听到悔改觉得哇，是我要悔改。哎，弟兄姊妹们，我要悔改，我要悔改。大家说你本来就该悔改。我们是不是对悔改都有一个很负面的形象？我们老是为人家祷告，说啊，美国需要悔改。请问谁是美国啊？美国要回归真神，我的太太需要悔改，我的儿子需要悔改，我的孙子需要悔改，我不需要悔改。弟兄姊妹们，悔改就是这个希腊文叫 metanoio， 这是什么意思呢？ meta 又是最高层次的，超乎平常之上的， noio 就是思想，你的思路。所以悔改的意思就是把你的思想，你的观念带到最高的层次，有一个最高的 revelation， 一个启示，让你看到这个，你说哦，我要改变。你跟旁边人说我要改变，你不要跟他讲说你要改变。悔改 就是思想的改变，就会带出人生的改变。Amen。 那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只有圣灵的感动与光照才能带出悔改，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你跟你最亲近的人，或者是配偶，或者是儿女，你看到他的缺点，你看到他的短处，你看到他很多坏习惯，你觉得你一直跟他讲他会改变吗？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一直讲能改变的请举手，我要跟你谈一谈你的秘诀跟我们不一样。我就想问大家，一个人你跟他讲，一直指出他缺点，他为什么不改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有答案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他不改？哦，改不了，这也是很好的借口，改不了。还有呢？啊，没有榜样，这也讲得对，你就要做榜样。还有呢？这个回答的最好，他根本就不认为那是他的缺点，他根本就不认为那是他的，这个叫什么？很多人是不是有盲点呢？请问你有没有盲点？我没有，我哪有盲点？盲点都是我太太的，都是他们看错了。请问人有没有盲点呢？你们回答我几个问题。第一个，请问人有没有盲点呢？请问你有没有盲点呢？你当然要说有，不然就不是人了。那既然是盲点，所以呢，就是你看不见的地方。所以我们很需要神来光照我们，神来启示我们。但是神光照的时候，你就不要印着景象。这个圣经读的很多都用神，人家都不知道印的景象，就是印的景象，因为压力太大需要按摩。印的景象，我的景象挺硬的，每天都很硬，因为压力很大。如果神来光照你的时候，你就不要坚持己意。你说我择善固执，你怎么知道你是择善的？盲点都是善的。我就在问另外一个问题，请问上帝来借着圣灵光照你的时候，是不是每一次都是只有借着神的话？上帝可不可以借各样环境来光照你啊？那神的灵只能光照怎么样的人呢？谦卑的人。你要知道一个人谦不谦卑，不是看他是不是很客气啊。我们老是觉得一个人很客气啊，跟人家抢的付账啊，这人很谦卑。那不是，那个人是很够意思，但不一定很谦卑。一个人谦不谦卑，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你给他建议的时候，他愿不愿意改变。我们都知道需要谦卑，但是都不能谦卑，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这是你的心里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已经告诉你这个秘诀，你如果要人生一个蜕变的人生，你必须悔改，思想的改变。你如果要悔改，思想的改变，你必须要圣灵的光照跟启示。而且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需要圣灵的光照跟启示。弟兄姊妹们，这是幸福人生的秘诀。你就举一个例子好了，我现在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相信你都想这个事情，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件事，最少有一件事让你很忧虑的，一定有。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连一件事忧虑都没有，那个人我就有点忧虑他了。他要么就是 live in denial， 不然他就是跟 Apostle Paul 一样，我要赶快把他找出来。你想一件你现在最担忧的事好不好？就想那件事情，然后马上要分组，我要在你这分组讨论跟祷告里面，神要对你启示，你为什么担忧这个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所担忧的都是表面的，有更深处神要启示。我们现在分组好吗？三个人一组，不要太多了。你们原来哪一组就哪一组。我要请我们的同工特别去带今天新来的哦。我们聚会还没完，我们下面有分组，这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今天这边有两位，这边有两位新来的，我们请一些我们的同工带一下好不好？这边是陈宇的，陈宇的爸爸妈妈，这一对，来，我们分组好不好？我们三四个人一组，我们现在开始分组啊，就请带一下。